佛教的人生教育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，2011年11月30日晚上，谭传宝教授致辞。各位晚上好，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佛教界非常有名望的高僧索达吉堪布。堪布在佛教上有极高的造诣，曾前往欧美、东南亚多国弘法，近几年又应邀到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国内很多著名高校讲学。今天来北师大是第一次，我们对此深感荣幸。下面掌声有请堪布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北师大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做个简单交流，讲讲佛教的人生教育。这个题目好像是学校这边定的，我到大学里跟大家交流，题目有时候是校方定，有时候是自己定。说实话，我今天没怎么去思维这个题目，刚才在路上还在想，到底要讲些什么呢？但不管怎样，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心得，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谈谈也未尝不可。一，要有一颗感恩心。人生中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我认为首先是要有一颗感恩心。我们现在拥有的学识和智慧都源于自己的老师，因此不管在求学阶段还是从学校毕业之后，何时何地都要记得老师的恩德。刚才与谭教授交谈时，他也讲了自己和老师的故事，我听了之后很感动。从教育界来说，一个人如果对老师有感恩之情，那么他所学的知识对自己的人生会真正起到作用。从我们佛教界来讲，历代很多高僧大德一提起上师的名字，就会流露出无法言表的感激之情，甚至泪流满面，这也是源于一种感恩。不过现在这个社会，很多人把老师当成学习知识的一种工具，依靠老师获得了知识后便远走高飞，从此就再也不联系了，对老师根本不关心，不过问。更有甚者，老师到晚年遇到一些困难时，自己明明有能力，却也不愿伸出援手，这就是没有感恩的表现。感恩的对境除了老师，还应该有父母。当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，连吃饭都要人喂，而依靠父母的长期呵护，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。所以对父母的恩德也一定不能忘，父母对孩子的付出是非常难以想象的。为了孩子，他们付出了所有的青春，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财力，即使儿女已成家立业，父母仍然放心不下。就拿我来说，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现在都80岁了，但还是每天牵挂着我。前段时间我去了香港7天，母亲天天给我打不通电话，就特别特别挂念。我想天下父母对儿女都是如此，哪怕自己到了垂暮之年，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子女，一直惦记着。很遗憾的是，如今很多子女有了各方面的能力以后，总是以忙为借口，对父母不闻不问，置之不理，甚至一个月也不打一次电话。有些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行动不便，生活上特别可怜，子女也只是请个保姆照料他们，自己根本不把他们放在心上，这都是忘恩负义的表现。所以作为一个人，不能忘记父母的恩德以及老师的恩德，在此基础上，按照大乘佛教的教义，还不能忘记众生的恩德，要关爱所有的生命。总之，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，都应该有一颗感恩心。这一点可能许多人没有兴趣听，因为这个社会非常现实，非常功利，能带来眼前利益的知识，想赚钱的手段，享乐的方法，人们都兴致勃勃，愿意去了解，去学习。而一谈到精神追求，尤其是伦理道德、宗教信仰，大多数人都兴趣索然，甚至嗤之以鼻。即使科技再发达，社会再进步，你们学习上再聪明，基本的做人也不能忘，否则一旦失去了这些， 今后在社会中生存必定会举步维艰。现在许多大学生不缺知识，不缺技术，不缺文凭，尤其是像北师大这样的高等学府，这方面应该都圆满具足。然而许多人最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道德教育，是正确的信仰。大家都清楚，如今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安排了大量课程，需要学习许多课本，可是学生们从中得到的知识，以后工作时真正能用上的可能不到20%。当然我并不是说学校不好、教材不好，而是说学校除了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还应该训练学生如何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。毕竟他们毕业了以后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与人交往，怎样对待上级、平级、下级，以什么样的态度投入工作，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，假如上学时从来没有学过，那即使是名校毕业的硕士生、博士生，身上也常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不仅世间需要人格教育，其实从佛教的层面来讲，若想成佛，也要先学会做人。人都没有做好的话，佛是根本谈不上的。因此，假如不懂怎么做人，无论身处哪一个领域中，都是相当困难的。你们北师大跟全国的教育有着密切关系，这里的许多老师也经常参加编教材的工作和会议。如今各个学校使用的教材，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博士生的课程，基本上我都看过，里面相当一部分知识非常珍贵，对培养人才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人格教育方面的内容可能还是有所欠缺，今后若能增加一些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我始终认为人格教育不论对学生还是老师都非常有意义。这次我去香港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演讲，发现他们的教育方式特别值得内地借鉴。这些学校的任何一个部门对各大宗教都不排斥，他们普遍有种理念，认为有信仰的学生比较可靠。不论信佛教或是其他宗教，一个人只要有了信仰，内心至少会有所约束，不敢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，这一点是令人值得深思的。二，佛教与现代教育不相违。一，皈依是不是一种迷信？今天讲的主题是佛教的人生教育。或许有人会问，佛教跟学校教育的理念和方向会不会背道而驰，完全相反？实际上绝对不会。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长时间。就拿佛教的皈依来说，皈依是皈依三宝，佛、法、僧，这是佛教的基本行为，也是佛教徒的入门标志。一个皈依了的人，不论是老师、学生，会不会就成了一种迷信？皈依对他会不会有什么损害呢？肯定不会。对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。一，皈依佛。所谓的佛，假如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，只是人们在脑海中虚构的，那皈依他肯定不合理。但事实上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的印度，即现在的尼泊尔的兰毗尼化缘中，确确实实降生过。这个遗址1997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也就是说全世界对此是共同承认的。佛陀降生以后成为王子，后舍弃王位出家，苦行6年在印度金刚座成佛，之后到鹿野苑初转法轮，一生中传法49年，开演了84000法门，并于81岁示现涅槃，这是非常公认的一段历史。就像是老子、孔子等历史人物一样，释迦牟尼佛在往昔也曾实实在在地出现过，而且他所宣说的佛法至今仍然保存完好。其实佛是梵语，意为觉悟者。我们不管是什么人，从事什么工作，都需要一种觉悟，皈依佛的意思。 就是要医治觉悟者，如同世间人医治老师一样。所以皈依佛跟我们的日常理念并不相违。二，皈依法。法指佛陀所揭示的真理，可以让人们离苦得乐。这种真理以文字形式存在，叫经律论三藏，若在人的内心现前，就叫戒定慧三学。我们有了戒才能生定，有了定才能生慧。若想获得觉悟，这三者是任何人都不可缺少的。那么戒是什么呢？通俗地说，就是行为规范，用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。有些人一听到戒就有点害怕，觉得佛教的条条框框特别多。其实不仅仅是佛教，就算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学生们要守的校规也不少，乃至任何一个正规的团体都必须遵守的许多纪律。其次是定，做任何一件事，如果心不稳定，一直处于浮躁散乱的状态中，那什么都做不成，包括老师传授知识，学生搞课题研究，心也都需要安定下来。最后是慧，有了行为规范，心也定了，才能产生取舍的智慧。否则不知取舍，不会辨别，所作所为就是颠倒的。所以佛法的戒定慧三学含摄了人类的智慧精华，佛陀证悟并宣说了这样的真理，故而被称为觉悟者。这一点并非因为我是佛教徒就在这里自卖自夸，许多著名的科学家、哲学家对此也是异口同声承认的。比如爱因斯坦说过，任何宗教如果有可以和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，那就是佛教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也说，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。既然他们都承认佛陀是觉悟者，佛陀的智慧也经得起长期推敲。那如果把信佛当成迷信，与民间的鬼神之说混为一谈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三，皈依僧。僧是追随佛陀足迹修学真理、追求觉悟的人。如果想获得觉悟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依止这样的同行助伴。可见皈依佛、法、僧这三者，无论从逻辑上论证还是从道理上分析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一个人如果皈依三宝、信仰三宝，对自己绝不会有任何损害。二，十善是不是一种教条？除了三皈依以外，佛教中还提倡十善，也就是要行持十种善业，断除十种不善业，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。十不善业包括身体的三种不善业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；语言的四种不善业：妄语、粗语、离间语、绮语；意识的三种不善业：贪心、嗔心、邪见。断除了这十不善业，即是十善业。这些要求实际上适合每一个人，大家也可以想想，普通人需不需要行持十善，断除十种不善？肯定需要。所以佛教徒应当遵守的，非佛教徒也不例外，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人。下面对十善进行具体分析。一，身体的三种善业。一，不杀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杀生的根本是不杀人，这是任何国家都要奉行的法律。不过现在的法律规定，不能杀害已出生的人，而杀害未出生的胎儿及堕胎却是允许的。这有点不太合理，为什么人在肚子里可以杀，出生之后就不能杀了呢？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，但由于没有法律制止，如今中国的堕胎现象非常严重。据官方数字显示，每年记录在案的堕胎手术就有1300多万例，这个数字相当可怕。在佛教中禁止一切杀生行为，不仅是杀人、堕胎，乃至剥夺动物的生命也是不允许的。二， 不偷盗。众所周知，偷盗是极其恶劣的行为，任何一个有修养的人对此都会非常排斥。三，不邪淫。古人说万恶淫为首，若想家庭美满，夫妻双方就要断除邪淫，过清净的生活。这是佛教对身体方面的三个要求，若能做到这些，且不说别的，至少家庭会更加和睦，社会也会更加和谐。二，语言的四种善业。一，不妄语。妄语就是说假话，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妄语，尤其是一些商品本来不适合人们使用，但用虚假的语言一打广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就信以为真，纷纷解囊，最终损害了无数人的身心健康。常说妄语的人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，到头来只能害了自己。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毕竟别人骗得了一时，也不可能被骗一世。假如你经常喜欢骗人，今后在哪儿都会很难立足。二，不粗语，指不能恶口骂人。一个家庭或集体中，如果整天互相骂脏话，动不动就恶言相向，那身处其中的人就会特别痛苦。所以断除粗语，尽量说柔和语，对自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。三，不离间语，指不能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。现在人与人之间，单位与单位之间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很多矛盾都是离间语造成的，因此它的危害性确实可见一斑。四，不绮语。绮语指没有意义的无稽之谈。如今网络上、电视上的很多语言对人生没有点滴利益，讲这些完全是在浪费时间。尤其是一些流行歌曲唱的全部是绮语，只会让人心越来越散乱，越来越迷失。然而许多人没有发现这一点，看到一个歌星唱歌就像发疯了一样扑上去，其实什么理由让你如此欢喜？是歌词充满了哲理，还是声音充满了智慧？这些都不一定具足。但有些人就非常肤浅，拼命地盲目崇拜，只要能刺激感官就开始疯狂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。以上语言的不善业，佛教中都要求断除，如此对人们会不会有利益呢？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。三，意识的三种善业。一，断除嗔心。嗔心大的人谁都不愿意接近，不论你是什么人，如果总爱发脾气，即使在其他方面非常有才，别人对你的评价也会大打折扣。倘若是一个出家人经常生嗔心的话，修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且不说产生一刹那的嗔心就能摧毁无量劫功德，单单从世间角度而言，脾气不好的人大家也特别害怕，甚至跟他说话都要看他的脸色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触怒他。这样的人无论待在哪个团体中都不会招人喜欢。二，断除贪心。贪心就是贪人、贪财物、贪名声、贪地位的。现在人们的贪心特别重，该有的、不该有的都想通通据为己有。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很多人的欲望却有增无减，永远没有满足感。他们有一套房子，还想买别墅，在中国有房子还不够，还想在加拿大买一套，在澳洲也买一套，贪心的坑始终都填不满。三，断除邪见。邪见就是对真理有一种排斥或偏见，比如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因果规律，本来是客观存在的，人们却不相信。上有天堂、下有地狱，本来是非常甚深的道理，许多人却嗤之以鼻。最近，我看了西方科学家的一些研究资料，他们有许多依据可以证明天堂、地狱、前世、后世存在，但现在很多人却以种种原因对自己的前世、后世要么持怀疑态度， 要么根本不承认，一味的排斥，要么半信半疑，虽然有点相信，但却从不关心。这些见解都叫做邪见，这种邪见蔓延于整个世界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断除十不善，行持十善业，不单单是佛教的行为规范，也是每个人需要遵循的准则，有了它，对自己对社会都会有莫大的注意。三，两种与人生密切相关的佛教思想。一，前后世真的不存在吗？我曾与很多老师学生交流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了解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出家人。但他们对待出世间的真理的一些态度，却常常让我的遗憾之情油然而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明明存在前世后世，许多人却根本不信，包括一些佛教徒，口头上虽然不说前后世不存在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今生而忙碌，考虑来世的可以说如凤毛麟角。看到这些现象，我经常想，人类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？未来的岁月如此漫长，他们却不做一点准备，把毕生精力都花在转眼即逝的今生上，忙忙碌碌的不停追逐，实在可惜。当然，追求一些财富名声，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也是生活所迫，身不由己。但你想过没有，更需要关心的来世到底怎么办？还有一部分人对来世存在比较关心，但他们的关心也仅仅停留在研究的层面上，真正去修行的恐怕寥寥无几。尤其是现在的科学家，对佛教的一些理论虽然比较承认，但也只是承认而已，自己从来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准备。像爱因斯坦，从他的很多文章来看，他对佛教的空性观绝对会认可，但在他的生命中却从来没有修过空性，对生死没有丝毫把握，这也是相当遗憾的。二，空性思想与量子力学的碰撞。佛教不仅在伦理上是当今所需，其实在科学上它也毫不输人，尤其是当今的量子力学，完全可以解释佛教的超胜。虽然在这方面我研究的不是很透彻，但对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还是多多少少做过一点了解。前不久我在香港交流时，有人就提问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的道理不好懂，于是我用量子力学的道理给他解释说，任何一种物质的组成，物理学家认为可以从分子抉择到原子，再到质子、中子、夸克、亚夸克，最后的结论是一种细微的能量，这种能量是万法的作者，它遍及每一个法，跟佛教中的空性比较接近，所以心经中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也可以解释为色不异能量，能量不异色。这种推理物理学家应该也不能否认，佛陀早在2500多年前就揭示的道理，到了20世纪成为量子力学的惊人发现，这不正说明了佛陀智慧的超胜吗？你们在座的有些是佛教徒，有些不是，但是什么身份都不要紧，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是只讲佛教，也可以共同探讨科学。当然佛陀所讲的空，千万不能理解成什么都不存在，如碗里没有东西一样空荡荡。其实万法的本体虽然是空，但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显现，这就称之为缘起性空。如同数学里的零，我们不能认为它不起丝毫作用，任何一个数字加上零或减去零没有任何变化，但乘以零却会变成零，在数字后加几个零马上就会身价倍增，所以这是数学中的一个奥秘，而空性的作用也可以同样理解。四， 学佛可明白幸福之因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如果能懂一些佛教的基本道理，不说对来世，仅仅是自己的今生，实际上也会受益匪浅。有些大学生刚进入大学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认为人生会幸福快乐，可是步入社会以后，现实与理想之间一旦出现差距，内心的落差就无法填补，于是开始选择跳楼自杀。现在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，而相关部门往往是在悲剧出现后才开始找措施下文件，出一件事情下一个文件。其实如果能提前意识到这些问题，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人生教育，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。比如应当让青少年尽早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痛苦占绝大多数，对此事先要有心理准备，明白自己的学业、事业、爱情等不可能100%顺利，有了这样的观念，当他们走弯路时才有承受能力，否则一遇到挫折就对自己失望，进而绝望。正如叔本华所说，对生的恐惧超过了对死的恐惧，那肯定会选择自杀，这样就非常不值了。所以人生在世一定要有面对痛苦的能力。从前汉地有位无德禅师，有一天他面前来了三位信徒，他们为各自的事烦恼不已，不知如何才能使自己快乐。禅师首先问他们，你们为了什么而活着？第一个信徒说，因为我不想死。第二个信徒说，因为我想年老时儿孙满堂。第三个信徒说，因为我有妻子儿女。禅师听后说，你们都不会快乐的。三个信徒齐声问，那我们怎样才能快乐？禅师反问，你们认为得到什么才会快乐？第一个信徒说，我认为有了金钱就会快乐。第二个信徒说，有了爱情就会快乐。第三个信徒说，有了名声就会快乐。禅师答，有这样的想法你们永远都不会快乐，而且有了金钱、爱情、名声之后，烦恼还会接踵而至。三人又问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禅师说，你们先要改变观念，金钱要布施，爱情要奉献，名声要服务于众生，这样才会终生快乐。三人听后恍然大悟，并认识到了快乐的真正来源。同样，你们每个人也在追求自己的快乐，但快乐的根本因不在外境，而在于自己的内心。尽管外在的钱财、名声、地位、爱人等对你的幸福也能起一些作用，但它只是一种外援，并不是决定因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如果很快乐，没有钱财、名声等也会甘之如饴，反之你的心若不快乐，那外在的一切就算样样具足，也仍会感到非常苦恼。现在很多人误以为有了钱就肯定幸福，于是拼命地追逐，一直想发财发财，结果就算你发了财，但真的幸福吗？刚开始两三天也许稍微有点感觉，但久了以后只有层出不穷的烦恼，不一定有轻松和自在。同样感情、地位等给你带来的快乐也是如此。五，四法印揭示了人生真相。因此我建议大家学习一下四法印的道理，以此了解人生的真相，明白该如何去面对人生。四法印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有漏皆苦。正如刚才所说，在整个世间上，无论是外在世界还是人类社会，痛苦都占大多数，偶尔有一些快乐也是不稳定的。听说你们大学生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，一是找份好工作，二是找个好对象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高的追求了。很多人以为有了这两个因素人生就会充满快乐，但实际上也不一定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都是有漏法，离不开痛苦的本性。 而且如果一个人的性格比较孤僻，道德理念比较差，那就算有了好工作好对象，也不一定能获得快乐。第二，诸行无常，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如地位、财富、名声、青春等，全部是无常变化的，这是无可争辩的一个事实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。这一点不仅仅是了知就够了，还要经常修行。许多科学家、文学家口头上会说一切无常，但他们从来也没有修过，故而一旦无常现前，自己根本没办法面对。像牛顿、爱因斯坦、伽利略，他们死时是怎样的，跟普通人一模一样。而佛教中的修行人，纵然没有很高的学问，但由于生前修过无常，一旦得了绝症，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，自己也能坦然面对，知道该如何面对死亡。这就是修行与学问之间的差别。其实假如你认识到了万法无常，且不说别的，就算在人生旅途中遇到一些悲欢离合，也会想得开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在变化，缘聚缘散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所以通达诸行无常对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。第三，诸法无我。通常而言，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尤其是现在很多学生特别特别自私，除了自己以外，根本不关心同学，不关心老师，不关心家人，不关心社会，可以说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有了这种心态，未来等待自己的可能除了痛苦还是痛苦。而只有懂得了我不存在，才会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。你们北师大在全国来讲学风是比较好的，我认识一个人是这里毕业的，我曾问他，北师大留给你的最深印象是什么，他回答，很多女同学不爱打扮，比较淳朴，比较诚实，这种学风确实值得赞叹。我以前也读过一个小地方的师范，不过没读完就跑去出家了。我们那个学校让我最痛苦的是什么，就是每个礼拜换一次衣服，班里有钱的同学不知道他有多少套衣服，只知道洗一次就换一次，而我是从偏僻牧区来的，换来换去也只有两套，衣服上还缀满了补丁，同学们因此就看不起我，经常嘲笑我。当时我的汉语也不太好，记得刚上师范时，一次在班会上，老师点到谁的名字，就让他站起来发言。我坐在大家的中间，听到点我的名字，就信心十足地站起来，用自己最标准的普通话讲了一通。结果，老师听后愣了半天，皱着眉头说：你不要讲牧区的藏语，用汉语再讲一遍。你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是很好的，跟我当时比起来确实有天壤之别。这个时候希望大家不要把时间精力都用在吃喝玩乐上，而应当用来追求学问，探索像诸法无我这样的甚深道理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诸法无我，我是没有的，那么谁上天堂谁下地狱？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。刚才也讲了，色不异能量，能量不异色。拿我面前的这张桌子来说，桌子就是能量，能量就是桌子。你不可能说桌子如果是能量，上面怎么放杯子啊？这种说法就已经混淆了现象和实相的概念。要知道，所谓的空性是从圣意实相来讲的，而并不是说在现象中也什么都不存在。就像在物理学中，从现象上这张桌子是存在的，而在实相中除了能量以外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佛教所说的哪些地方空，哪些地方不空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。第四，涅槃寂静。通过抉择万法的本质，证悟了万法皆空，真正通达我不存在这样的境界，就叫涅槃。 它是最彻底的快乐。这种快乐并不是像你买了一栋房子，第一天兴奋得不得了，过了两三年就没感觉了，也不是像你买了一辆好车，刚开始特别满足，过不久就没有新鲜感了，或者住在五星级宾馆里，刚进去时哇好舒服，但过了几天就习以为常了。世间有漏法所带来的快乐都是很短暂的，不具有稳固性，暂时你可能有一些感觉，但时间长了就没有了，甚至还可能变成痛苦。明白以上这些道理对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，所以我经常想，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应该让大家学一些佛教的知识，当然这并不需要以皈依为前提，不是一学佛就要成为佛教徒出家人，但是既然你们都追求真理，就应该以广阔的胸怀看看佛教是否揭示了人生真相。如果他明明讲得很有道理，你却不承认，甚至一概排斥，那就不是智者的正确态度了。六，为人师表，传播真理。在座的各位同学，无论是现在自己学习，还是以后教育学生，都应该让自他成为有道德、有修养的人，而不要经过十几年的教育，培养出来一个个自私自利、冷漠无情、只关心自己、不顾周围的人。像前不久发生的小月月事件，虽然不能说明如今所有人都是如此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人的整体素质和道德修养。所谓的修养，除了佛教中讲了很多以外，其实《论语》《弟子规》等儒家思想中也有不少。对于这些道理，大家不但要明白，还要慢慢去串习，让它变成自己内心的一部分。一个国家若想成为真正的强国，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不可少。前几天有一则新闻说，中国政府给印度的纳兰陀寺捐了$1,000,000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纳兰陀寺是五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的佛教文化中心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。当年唐玄奘也曾在那里留学，之后把佛教的真理带回中国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我们藏传佛教的许多传承祖师也是从纳兰陀寺来的，或者在那里修学过。鉴于纳兰陀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，从2007年开始，印度政府准备把它修复起来，并配备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以及佛教的相关课程。同样，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，却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，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扔掉了。这样的话，受害者是谁呢？就是你们这一代人。因此希望大家能发挥自己的力量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拯救传统文化，弘扬有价值的真理。若能如此，也算是报答了老师的恩德。你们的老师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地教书，目的是什么？一方面当然是自己的一种责任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你们以后能为社会、为人类做出一份贡献。总之，佛教的教育是一种善的教育，一种真理的教育。我自己多年来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后发现，佛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确实不可缺少，而且若能通过佛教的引导做任何一件事，不是只为了自己，还想去利益他人，这才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，也是非常崇高的一种境界。北京师范大学问答，2011年11月30日晚上。一，问，我是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学生，您说最喜欢做的有两件事，一是看书，一是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尽量帮助有缘的人，请问什么样的人算是有缘人？和有缘人相对的是不是无缘之人？对于他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？答，有缘和无缘是相对而言的，每个人都可能是有缘之人。判断有缘和无缘的关键是 自己的言行能否让对方获得利益。比如说，我今天的演讲虽然可能讲得不好，但如果对某个人的智慧增长能起一点助缘的作用，那么他就是有缘人。而有些人虽然知道有这个讲座却没有来参加，或者虽然来参加了但对我说的内容不感兴趣，那么尽管我心里想帮助他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利益，因此是无缘之人。如果我们想帮助他人，就应该发一颗好心，发一颗广大的心。只要是众生，都应作为自己帮助的对象。当然，假如自己已经努力了，但由于因缘不成熟，对他人起不到作用，那么自己也应该随缘，没有必要痛苦。二，问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皈依佛门的？又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出家的？答，藏族的传统跟汉族不太相同，我们藏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佛，而且每个人从小就学佛念佛。藏族有一种说法，孩子会叫妈妈的时候就会念观音心咒，嗡嘛呢叭咪哄了。这不仅是一个说法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不存在为什么会皈依佛门的问题了。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对佛法的信心越来越大，并升起了出家的念头，但没有成功。读师范的第一年，我也想出家，还是没成功。后来在读师范学校的最后一年，终于出家成功。三，问，我是道德教育方向的学生，请问您是怎样面对孤独的？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，在这方面您对大家有什么建议？答，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孤独是一种寂静，沉默是一种禅定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好像没有感受过所谓的孤独。世人认为的孤独，对修行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寂静的快乐。就像常年累月在山洞闭关的修行人，他会不会因此而寂寞呢？肯定不会。我家乡有一个出家人，在拉萨附近的山洞里闭关了12年。前不久他回来一趟，我问他，你在12年中天天都坐在山洞里，连太阳光都照不到，会不会寂寞，会不会痛苦呢？他说，没有啊，在山洞闭关的快乐简直无法言表，反而来红尘一趟我特别不习惯，马上就想回去。因此世间上很多的单一状态，在常人来看是一种孤独和伤感，但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的执着并乐在其中，那就不会是一种痛苦。就像天上的月亮也只有一个，但它发出的光却那么美，能照亮大地，开启莲花，给很多人带来快乐。四，问，我是教学部的老师，佛教能安顿我们的心灵，给世界带来祥和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佛教兴盛的地方，比如泰国、尼泊尔、印度以及西藏，经济都不太发达，而世界上发达国家佛教并不是很兴盛。现在有种说法是，个人幸福指数等于拥有除以欲望，也就是说要提高幸福指数有两个途径，一是发展经济，让人们拥有的更多，西方走的就是这条路；另一个途径就是节制欲望，也就是佛教所提倡的。我的困惑是，这两种方式如何圆融？如果选择节制欲望，那么还承不承认经济发展对人类幸福的贡献？答，经济发展对人类的幸福是有积极作用的，但佛教对幸福的定义并不完全跟财富划等号。我也承认现在佛教比较兴盛的地方，不论是泰国还是西藏，经济方面都不是特别富裕。这个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。一方面，从因果规律来说，今生信仰佛法造下善业，并不是马上就能成熟果报的，有些善业要等来世才会成熟，因此这些地方现在比较贫穷，可能是人们昔日没造过财富圆满的善业。另一方面，经济发达拥有财富 并不等于人们非常幸福。就拿中国来说，经济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，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比十年前降低了很多，所以人们的幸福并不与拥有的财富成正比。佛教的财富观是，既不主张过于贫穷，以至于生活都没办法维持，也不赞叹过于奢侈，完全沉溺于物质享受，而是选择一个中道，一方面要能维持基本生活，另一方面也不盲目地追求财富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幸福才最容易获得。五，问，我是教育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，佛教提倡修身养性，提高道德修养，从而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，而法律则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强制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，非常强调惩罚。在我看来，不管是佛教还是法律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让世界没有犯罪，从而更加和谐。而在这方面，法律似乎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比如制定的法律越来越多后，却发现法律的漏洞也越来越多，人们的不良行为频频出现。所以我想问您，佛教在和法律共同合作，使社会更加和谐方面，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？答：佛教主要强调自净其意，也就是调伏内心。关于如何调伏内心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比如为了保护自己的脚，在大地上行走时不被荆棘等伤害，而把整个大地全部铺上皮革，这肯定是不现实的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是用小小的一片皮革做成鞋垫，这样一切问题就解决了。你穿着鞋子到处去，脚也肯定安全，不会被东西刺伤，这就相当于覆盖了整个大地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人们的内心有所约束，行为自然得到规范，很多不如法行为也就渐渐消失了。所以假如每个人内在的修养有所提高，那么法律在规范行为方面的压力自然就会减轻。像我所在的佛学院大概有六七千人，但附近的派出所在维护治安方面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，因为大家都是佛教徒。试想，倘若是一个六七千人的非佛教群体，可能经常有各种违法行为，而民警们则是白天晚上都拿着电棒维持治安。我有时跟派出所的负责人开玩笑说，佛学院里全是佛教徒，所以你们经常没事干，这些不是佛教徒的话，你们可能天天都得加班，晚上也需要上夜班。所以一个社会若认识到了道德的重要性，并且人们的修养很高，那么即使没有很多法律，人们的行为也会如法。就像治病一样，病根已经去除了，其他症状自然不会构成威胁。当然，这也并不是说法律就完全没有作用了。对于一些刚强难化的野蛮众生，在某些时候还是要用法律来制裁，佛教的教言中也有这样的要求。六，问，我是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专业的博士生，您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学院派的佛学者，或者说是学者型的法师，不知道这样称呼您对不对？因为我老家是安徽农村，那里也有很多人信佛，但在他们的信仰和语言中，超越性的事物特别多，比如鬼神等。我对这些并不信，因为依靠我有限的认知结构，觉得这些无法成立。而您讲的很多道理，包括人生信条与道德修养等，我都很赞同的。因此我想问您，超越性的事物占佛教思想的多大部分？这些事物为什么在你们的理解能力范围内是可以成立的？答：其实我也不算是学者型的法师，更不愿意成为一名只是研究理论的学者，因为很多研究佛教的学者分别念比较重，对佛教的很多理论和实践经常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，而且他们所做的很多评论都是不正确的。学佛 必须要有一种体验，一种修行。佛教徒若整天都是夸夸其谈而不关心修行，这是我不太喜欢的。只不过今天跟你们交流时用到的全是一些理论推理。佛教里讲的超越性事物，包括鬼神，的确是有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亲眼见到就一概不承认。其实暂时你不接受也可以，但千万不能说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。以前一些美国总统如林肯、里根，他们身边的人也不承认鬼神，但后来这些真的在白宫出现了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。虽然我刚才说释迦牟尼佛不是神，但在这个世界上鬼和神确实有。你们在城市里不一定能感受到，但若到了一些特殊环境中，很可能就有亲身体会。所以西方很多年轻人对于超出自己知识的领域不要随便就一口否认。像藏地的红身成就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超越性的现象，但有些高僧大德圆寂时确实身体可以化为光，肉体一点都不剩下。这方面在历史上包括近代都有很多的事例。前段时间我去法门寺的地宫朝拜佛指舍利时，也看到一些领导见舍利发光的照片。因此超越性的事物虽然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范围，但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。问：您说人生中痛苦占多数，快乐是短暂的。我虽然才二十几岁，但已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，因此很赞同您的观点。不过我有个疑惑是，痛苦是欲望太多导致的，但如果要禁欲，则会带来新的痛苦。比如佛教主张吃素，但让我不吃肉的话，我会感到痛苦。如果不让我结婚，我肯定也很痛苦。因此为了消除痛苦，就要减少欲望，但减少欲望本身又带来了新的痛苦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？答：吃素或者持戒，如果对你来说非常痛苦，难以做到，佛教也并不会强迫你必须做，而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根基，遵循循序渐进的进行。比如佛教中的居士五戒，你可以只受一条，也可以受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或者五条全部受持。在五戒都能做到的情况下，假如因缘具足，还可以受更高层次的戒律，比如八关斋戒、菩萨戒等。并不是你自己不想受戒，非要让你受，或者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，非要让你做，没有这样的要求。因此佛教的戒律和修行是根据个人的根基来选择的。但你如果没有受持戒律，行持一些不如法行为，果报也是不虚的。因此即使没有受戒，对于伤害众生、危害社会的行为还是要尽量制止。七，问：我是教育学的学生，有句话说小隐隐于林，大隐隐于市，请问在家修行到寺庙修行或闭关，还有就像您这样云游，这几种修行方式哪种比较适合我们？另外不同的环境对于我们的修行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和影响？答：每个人的根基和缘分都不同，因此什么样的修行方式对自己最适合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云游，今天上午我还跟个别佛友说很想早点回佛学院去，不然在城市里待太久了，经常是琐事缠身，杂念纷飞，这对修行人来说不是很好，而在佛学院里心会比较清静，所以我只是偶尔出来云游。不管是云游还是在寂静处修行，甚至上班也好，在学校学习也好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，反省自己，这就是一种修行。如果修行好一点，吃饭、上班、骑自行车等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观察自己的身体、语言、心态处于什么状态中，因此 有智慧的人经常反观自己，一日三省，而没有智慧的人，即使是给别人传法，或者做很多善事，但目的可能是自私自利的，根本没有想到社会和众生，这样的话，只是一个表面的行为罢了，意义不是很大。所以，修行最关键的是心，表面的形象并不重要，心善则一切都善，心恶则一切都恶。八，问，我是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学生，请问释迦牟尼佛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？他的生活为什么快乐？您刚才讲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既然世间的快乐都是短暂的，为什么单单佛教徒的快乐、成佛的快乐是永恒的？答：释迦牟尼佛出家前是王子，过着非常美满的皇宫生活，也有许多嫔妃，但后来他认识到每个人都要面对老病死苦，皇宫的生活也会好景不长，应该寻找永恒的快乐，于是舍弃尘世的一切，前往寂静地方修行。通过修行，他获得了大彻大悟，这种境界可以称之为永恒的大乐。而世间的快乐都是无常的，不离行苦的自性，跟在快乐后面的往往是痛苦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世间人追求的快乐，在刚开始可能觉得是一种快乐，但时间长了就没什么感觉了，甚至会变成痛苦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佛教徒的生活都很快乐，有些人表面上是佛教徒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将佛法融入自心，这样的话不一定能调伏烦恼，经常也会流泪痛苦。但佛陀的境界完全是永恒的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境界净除了所有烦恼障和所知障，一切执着消于法界，现前了色身与法身双运的果位。当然，没有一些佛教专业知识的人听了这些不一定能理解，但如果你证悟了这种超胜境界，就能完全远离世俗的执着，根本不会有痛苦，因为所有痛苦都源于我执，都跟我有关，人们的苦和累归根结底就是执着我而产生的，而佛菩萨断除了这种我执，因此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无比大乐。谭传宝教授结语：今晚是一个非常充实、非常圆满的夜晚。关于佛教，我在很多年前就听过一位高僧的教诲，他跟堪布讲的一样，说佛教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宗教，而是一种教育。尤其从道德层面来讲，佛教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和方法，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有非常契合的地方。我们研究中心以及在座的各位对道德教育之所以热心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道德教育能让我们的人生因具有德性而充满智慧，进而获得幸福。第二，我们北师大教育学部的老师和同学对这个国家来讲，可能应该担负起更多利益众生的使命。所以今天晚上不仅是我们个人接受了一次智慧的启迪，同时我相信堪布的智慧为未来教育学的研究与学习，为未来我们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教育跟社会发展，也一定是贡献良多。让我们以最真诚的掌声感谢堪布。